各位牧师还有主内的各位长辈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非常感谢主哈，今天再一次来到我们活水灵粮堂跟各位分享。昨天晚上是青虫的聚会，今天是我们主日的敬拜哈。那在敬拜之前哈，特别跟教会的同工有了一些短暂的分享，我才知道原来过去我们教会在过去的十几年来其实经历了上帝蛮多的恩典哈。因为教会现在准备要建堂，所以呢在这附近买了一块地哈。那从这个买地的过程当中就看到了神在我们教会当中所要做的大的兴旺的这个福音的这个事工，看到了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虽然我们人数可能不像都市里面的大教会可能八九百上千人哈，我们可能只有两三百人，但是呢我们成就了蛮大的神迹奇事哈。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我们把购地的这个经费不但是募集了，而且呢我们现在要挑战下一步的这个更大的一个挑战哈，这个还要再募集这个五倍的经费来做这个建堂的工作。我们求主哈来祝福哈，因为神常常在我们的人生的过程当中其实会给我们很多的挑战哈，会给我们从挑战当中来测验我们的信心，对上帝的信心。那我相信神要重重的大大的使用我们活水灵粮堂，让这个教会成为龙潭地区的一个光，一个盐哈，帮助这个龙潭地区所有的为信主的这些不管是人个人或者是家庭哈，能够得到这样福音的恩典。那我们求主来祝福哈。那我从各位的这我们建堂的这个过程当中哈，我也想到了一个见证哈，所以我今天的见证会有点稍微把时序稍微倒转一下哈。我就想到就是说我来到了安德烈慈善协会以后，因为安德烈慈善协会的原先的主业哈就是食物银行。我们主要都透过食物来帮助台湾地区需要关怀帮助的一些弱势的家庭哈。那我105年的5月16号从国防部退下来，7月1号大概休息了一个半月之后呢，7月1号我就来到了安德烈慈善协会哈。那我们其实呢虽然是一个民间的一个社团法人的单位哈，那事实上因为创办人是一位牧师，所以呢我们主要就是透过食物就像早年的时候美国有很多的教会他们来到台湾透过物资呢或者透过医疗来关怀帮助我们台湾的民众，然后呢来传福音，差不多是一样的道理哈。所以呢那时候刚刚开始的时候安德烈其实我们的资源是非常的欠缺的。那105年的7月1号我到安德烈之后，那我一直在改变，想要改变就是说怎么样呢，第一个怎么样能够解决我们物资比较缺乏的问题，因为那时候帮助的孩子大概差不多4000人左右。那可是呢看到就是说需要帮助的人越来越多，人数持续在增长。那我就想就是说我们的一般的物资呢可能就是普普通通哈，因为都是木来的。那既然要帮助人的话呢，怎么样能够提供给需要帮助的这些家庭跟孩子给他们更需要的更营养的这些物资。所以我常常就挖空心思哈。但是各位弟兄姐妹，这其实是一个挑战。我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想到过，就是说如果说你是一个食物银行的负责人，然后呢你每个月你要面对5000多个，像我们现在已经增长到5400个这个孩子哈，每个月你5400多箱的食物箱你要送出去，而且是做客制化不同的食物箱，那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哈。好，那回到就是说105年的10月份因为我想到就是106年的1月28号是农历过年，那我们平常食物箱呢就是一般般的哈，这个我也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哈。那我想说要过年了，总是要让这些孩子们让他们能够过一个比较像样的温馨的哈比较丰富的一个农历年哈。所以呢我就跟我的同工告诉他们说，我们可不可以推一个年菜食物箱哈。他们就说，执行长你不要想那么多哈，不可能的啦哈，因为你年菜都要买啊，你不可能去募得到哈。那我说我们为什么不能挑战自己呢？所以我就请我的同工就设计我们年菜食物箱要放哪些东西，比如说要放鸡汤啦，放腊肉啦，腊肠啦，巴拉巴拉巴拉的。那这个成本呢大概多少钱成本算一算的话将近4000块钱，4000块钱一箱4000块钱，如果说那时候是这个5000个孩子5000箱的话，那就要2000万，我觉得挑战蛮大的。 那我们是一个慈善单位啊，所以呢，我就跟我的同工讲，那我们可不可以跟厂商研究一下，就是用公益的价钱卖给我们哈？所以后来我们就谈到成本啊，包含就是运费加一加，大概一箱要两千块钱左右。好，那时候我们的估算就是到了106年的一月份，我们如果说援助5000个孩子5000个家庭，那我们就要1000万。各位，1000万，这是很大的一个挑战。那我那时候到安德烈来的时候，我就跟那个跟创办人哈，还有跟李监事讲，我说我不管钱哈，因为我不想管钱。我觉得我来是因为上帝的带领哈，神的感动。因为我昨天在见证当中有稍微的提到了，就是我升了少将以后，心里一直有一个感动，就是上帝要我呼召我，希望能够做台湾弱势儿童的关怀的工作。所以呢，我不想管钱啊，因为管钱也很麻烦。那我就那时候就跟这个创办人还有跟李监事他们讲哈，我说钱的事情就还是维持原先的做法哈。所以那时候我就问了这个创办人，我说明年如果说我推这个年菜书香，然后大概需要差不多1000万哈，那不晓得这个牧师你觉得可不可行哈？那牧师告诉我没问题啊，你就凭着信心去做嘛啊。我想说好啊，凭着信心去做嘛，那应该是没有问题啊。后面的这个金库应该是蛮丰裕的哈，蛮充足的。好，我就去规划了，然后我们就开始订购。那各位都知道外面哈买卖啊，其实我们金额比较大就分三级付款嘛，金额比较小就一次可以付清嘛哈。那付三级付款，那我记得呢，我们第一期付款呢是105年的11月25号啊，那是头期款。那其中款呢1/4，头期款1/4，其中款1/4就一半，是12月25号。那期末款呢是我们完全就是交货了以后，就106年的1月25号，再剩下1/4全部付完哈。好，那11月24号，我们那个会计呢，他就来告诉我，他说金长，他说明天我们要付一笔钱哈，大概200多万哈，那我们现在还有将近200万的缺口。我听了以后傻眼了，我说什么？还有200万啊，这个要付200多万，然后将近200万的缺口。我说你为什么现在还跟我讲哈？他说这个虽然你不想管钱哈，但是还是要让你知道一下，明天我们有这样一个蛮大的一个挑战哈。我那时候整个人都慌了哈，各位，因为以前都当军人啦，那在部队里面，不管是在一般的部队或者在国防部哈，我们都是预算制嘛，对不对？国家编给你多少钱，当然你就按照多少钱来做事情嘛。啊，如果钱不够，你可以去争取一些预备款啦，啊，或是这个争取，如果有多余的经费的话，长官都可以做一些调拨，啊，可以做一些支援。那你到了这个外面的单位哈，你根本就你不会想到那么多，而且我也打定主意，就是我完全不管钱，啊，我不想管钱，所以那时候很慌。非常的慌，不知道该怎么办。生平第一次想说完蛋了，我人生第一次跑3:30，竟然是在安德烈哈。所以那时候回家了以后，就想说，哎呀，刚好就今年退伍的时候，就两笔钱，一笔钱呢是优存的，另外一笔钱呢就是我们一般的哈，就是这个你的什么这个什么保险费啊，那些哈巴啷当的哈，大概有100多万。那我想就说，哎，这100多万把它解掉，然后呢再加上一些活出的钱哈，刚好就可以凑足了我需要的那个缺口哈。所以就打定主意了，我就跟我太太讲一声啊，她也不讲话啊，默许了。好，那我第二天呢，我就是啊。那天呢就一直在迫切祷告，求主来帮助我哈，因为这是很丢脸的一件事情啊。为什么觉得很丢脸呢？因为这也我的自尊心是一个非常强的人哈，这当然是跟成长的背景有关，所以等一下会跟各位分享跟成长的背景有关。我自尊心很强，又觉得我堂堂的虽然少将没什么了不起的大官哈，但是中华民国的发言人退下来，然后呢如果说被媒体曝露出来说跑3:30，对不对？本来是带着满满的爱跟热情哈，想要做弱势的关怀，结果没想到呢过没多久就要跑3:30哈，甚至如果说那个钱付不出来的话，那就完蛋了哈。因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信用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在商场很注重这个商誉哈。你今天如果说你第一次跟人家做这种大笔的买卖，然后呢钱付不出来，将来人家不敢信任你了，以后别人不敢，就是你想买东西别人不敢再卖给你，因为为什么？因为怕钱收不回来啊，他亏了这个钱，所以将来你想要再做第二次的这个什么专案的工作哈，人家绝对不敢找你合作。所以那时候想尽办法，就是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解决哈，就祷告。我那天晚上很迫切的祷告，然后呢把那个存折也就是那张那个单子哈也把它 准备好，第二天呢就准备要去把它解掉，然后呢赶快把钱交给会计，把这个钱哈补回来哈。第二天的时候，到快到中午的时候，然后准备要去办这个事情的时候，那个会计他来跟我讲，他说：“执行长，因为我早上先跟他讲了，我说我已经准备好了这个钱哈。执行长，他说你都不用去解约了哈，不用，他说这个钱已经刚好这个缺口啊，有一笔钱进来，已经把这个缺口补齐了。”哦，那时候各位弟兄姐妹，这是我到安德烈以后第一次就是经历到上帝的恩典，所以我讲这一段呢，就是勉励鼓励我们所有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不要看哈，未来的建堂可能我们要花很多的钱哈，但是前面那一段路，上帝已经帮我们攀过了1500公尺的高峰哈。神让我们虽然有的时候走得蛮辛苦的，但是呢，我们攀爬了1500公尺的高峰，后面可能是3000公尺的玉山的高峰顶在那边。但是我特别要勉励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凭着信心，在圣经上面就是从旧约到新约，很多的地方都是在教导我们凭着信心，凭着信心，然后呢，你就会发现神在每一天的供给上面，神就永远不会让我们有所匮乏，因为上帝说他的恩典是够我们使用的。好，今天呢，哎呀，对不起啊，今天手有点软啊。在牧师帮我们准备之前，我再讲一下啊，我去年的时候啊，接到教会通知哈，说哎，今年的这个啊，就是我们幸福小组希望我能够来分享。我说好啊，没问题啊，但是我要早点跟我讲哈，因为我常常要到很多地方去分享、去演讲啊，到很多高中啊、大学啦哈，或是常常要跑偏乡哈，所以我现在全台湾每个地方啊，几乎都已经跑遍了哈，就看一些孩子。那如果说不先预定好的话，我可能会比较没有时间哈。好，那教会就跟我啊定了就是今年的时间。那我想说，龙潭嘛，因为以前我在陆总部服务过将近2年的时间哈，那龙潭这边我还算蛮熟的。那我想说这个教会应该不是很大的教会哈，那顶多大概一堂主日就结束了哈。后来到了这个上个月的时候，牧师在跟我联系啊，告诉我哎，总共有3堂哦，一堂是青虫，礼拜六的青虫哦，然后我们主日呢有2堂哈，有2堂。我想说天哪，有3堂哎，3堂聚会，那我要讲3堂，哇，那这非常需要有体力。那事实上我礼拜五礼拜六啊才从外面回到家里面哈，然后谢谢啊，不好意思。好了，现在不会摔坏了。然后呢，这个我们的这个玉萍姐妹呢，她就问我说，你要不要住在这个要不要帮你预备住的地方啊？我说不要哈，我说我还是回家住哈。为什么要回家住呢？因为我退伍以后就开始认床哈，到外面啊常常会睡不好啊，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回家比较好。所以呢，昨天晚上青虫结束了以后呢，我就赶回去啊，当然还处理一些事情。然后今天早上呢，因为我也怕塞车，因为礼拜六礼拜天的早上啊，这个3号国道啊常常会碰到塞车，所以呢我就比较早一点出发。所以请各位弟兄姐妹啊为我祷告，希望我有很好的体力，足够的体力哈，然后也上帝让我有足够的话语哈。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好不好？好，我们先低头做祷告哈。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主，谢谢你使用我这样一个卑微的器皿来到活水灵粮堂，和众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我个人的生命见证。主啊，我是一个很卑微的人，但是在我的卑微的一生当中，主，你常常让我经历许多。主啊，你让我经历到你莫大的丰富的恩典。主，谢谢你。主啊，这不但是我自己一生当中要经历的，主，你也要让在场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到你丰盛的恩典。因为你说你的恩典够我们使用，不但是够我们使用，而且常常是出乎我们所想象、我们所需要的。主，求你圣灵来浇灌在我们的当中，圣灵在亲自在今天的聚会当中来做工，把你的话语因着我能够分享给所有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灵里同得造就。孩子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要跟弟兄姐妹们分享的是从蒙福到祝福啊，那这是我 啊，这是在担任国防部发言人，还有呢有一次刚好这个办这个媒体的邀访活动的时候，这个有一个记者哈，他给我拍的照片哈。那我是1905年5月16日从国防部的发言人提前了3年多退伍下来哈。那其实我在退伍之前担任发言人总共5年3个月的时间啊。那在我们国防部的历史上算是任期次长的哈，因为任期最久的是孔繁定孔将军哈，他是我的长官，也算是我的，我们用世俗的话说，他也是我的师父哈，他对我的照顾跟帮助还有教导非常的多。那事实上我那时候要退之前呢，这个后面接的冯世宽冯部长，他也曾经就是亲自打了电话给我，他问我是不是可以继续留下来哈，帮他的忙哈，当他的发言人啊。那时候我在想说我不要哈，因为那时候其实已经打定主意了，就是要退哈。那我跟冯部长报告，我说不是我不愿意帮你的忙哈，我说我人生有人生的规划哈。那因为我跟他信仰不同，所以我也不想跟他讲太多，就是我在信仰上面神给我的呼召跟感动。那我那时候就跟他讲，我说部长你放心哈，这个虽然我要离开，但是呢我就是所有的该培养的人我也培养了哈，然后该做的事情我也做了哈，该预备的我也都预备好了，所以我就这样的离开国防部哈。我想说如果说我继续，也许我可能就超越了孔繁定孔将军哈，那就历练过5位部长了啊。那其实各位要知道哈，当发言人是非常辛苦的，所有的工作里面发言人工作是最辛苦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发言人他要在第一线啊。所以我以前常常讲，就是说我们每一次处理完重大的新闻事件啊，那个发言人哈，就一个愿意在站在第一线的，当然也有很多的发言人哈会闪躲哈。为什么呢？因为太辛苦了，所以很多人当发言人呢，他就会闪躲，比如说不接电话啦，或是这个碰到事情的时候就推给这个推给别的单位啊，或者下级单位来哈。但我的个性呢不是，我觉得就是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哈，上帝今天让我这样的一个卑微的器皿可以升将军，然后可以当发言人，所以呢我一定要有好的见证，所以呢我任何事情只要有需要我就站在第一线啊，站在第一线。所以每一次处理完这个大的重大的新闻事件啊，我常常觉得就是前胸后背啊都插满了箭啊。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生态啊，就是说你今天面临这个重大事件的时候，很多外界的质疑啦、不满啦、批评啦哈，或是攻击啦，它总要有一个管道，它总要有一个对象啊。那但是呢，有很多的单位、有很多的长官呢，也许他不需要到第一线来，所以他不到第一线，他当然他就不会去面对外界的很多的压力，不管是立法委员的压力，或者是媒体的压力，甚至那时候我们那时候我经营的这个国防部发言人脸书哈。面对的很多的所谓的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网友哈，或者是酸民的这个攻击哈，但是发言人不一样，所以我那时候我的个性呢，就是碰到各种状况的时候，我就绝不闪躲。那这也是我能够得到媒体记者哈他们对我的信任，所以很多的发言人可能到最后都会被媒体记者攻击哈，但是我离开的时候，媒体记者他们对我都是还是能够拥有一个很好很良好的关系哈，也很尊敬我哈。我想这是我自己在5年3个月的过程当中我很用心去做。那有很多人呢常常会觉得就是说，诶，那你既然在这个所谓的军旅的这个巅峰的时候，那为什么要离开啊？为什么要离开部队？事实上我不离开的话呢，我升中将是没有问题。我今天之所以敢讲这样的话，是因为有一个非常高阶的长官，那时候我要离开的时候，他们就是未来就是现在的这个执政团队哈，有非常高阶的长官，国安的长官，他亲自打了电话给我，他说听说你要退了，我说我要退了，对，没错，我说但是我要退哈，其实跟政党轮替也没有任何的关联哈，很单纯，我只是想要做啊，因为我觉得我年纪渐渐大了，我想要做我人生想做的事情哈，我想要做这个，我有一个基督教的信仰，我觉得上帝给我的一个感动跟呼召哈，我想做我想做的事情。他说你不要退啊，他说你各方面的表现都非常的棒哈。我们都非常的欣赏你，那你可不继续留下来，那你这样升中将哈，因为你还有3年多，绩效各方面也都非常的好，绝对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但是我跟他讲，我说对不起哈，我说绝对是跟政党轮替没有任何的关联哈，我说我就是 立定心志啊，打定主意，我就是要退啊。所以就这样子就离开了军中哈，离开了部队，来到了顺着上帝的带领来到安德烈。当然在这过程当中哈，因为很多很多的机会哈，包括可以有机会到这个大型的非盈利的组织这个服务但是我也婉谢了。那有民间的企业这个老板，因为也知道我以前在国防部长期的从事这个危机处理跟政策行销，也希望能够借用我的一些经验但是我也婉谢他们包括有一位台商一位大佬给了非常高的薪水然后呢我跟他讲，我说对不起我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我跟他讲的理由就是说，因为我是降级人员所以我有附录管制我说我管制我说好几年我不能去大陆没有关系，我在台湾也有公司你就在台湾上班然后等到将来你管制期满了以后你就可以到大陆去那两边都需要你帮忙，那就我婉谢他了。然后呢也有地方政府的首长就是六都的首长就是新北市的这个朱立伦朱前市长，他那时候他也亲自找我去喝咖啡喝了快两个钟头的咖啡，害我那天晚上都睡不好觉然后呢他就劝我就希望就是说我是不是能够当这个官旅局的局长，我说不要这个官旅局不是我的强项那你当新闻局的局长我也婉谢他了我也婉谢他。那当然后来也有这个很多包括到这个国民党的党部还有很多我就不多说了那我跟各位弟兄姐妹讲这一段不是说我多了不起，我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我觉得我在我同学今天刚好我的同学小珍刚好在后面今天看到他非常的高兴还有看到我敬爱的陈哥跟翠英姐就看到这个看到一些老朋友同学觉得非常的高兴。那我常常觉得就是说我在我的同学当中我其实我不是一个并不是一个很聪明也不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我不觉得我从来不觉得我是一个多了不起的人我就觉得我就认真的做认真的做，不要亏欠了上帝的荣耀那这是我的个性所以我常常没有想到就是说因为这样子，然后神常常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给我很多很多的恩典。所以呢我105年从国防部就这样退下来，然后呢就面临了那么多很多人的邀约，但是我就一一的婉谢了这也不是我多伟大，而是因为神给我的感动就是要做弱势儿童的关怀的工作。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工作呢？神他让我非常清楚的知道就是说我童年所受的那些痛苦的那些回忆那些经历是要透过那些经历去帮助同样经历当中的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自己常常在想就是我的人生我把我的人生切成很多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就四岁以前我是不认识上帝的。为什么不认识上帝呢？因为那时候我的爸爸也没信主。四岁的时候呢是因为有一次我生了一场重病，那场重病因为家里面很穷嘛，那场重病呢有一天我病到就是说休克了，我的爸爸非常的慌很慌。那事实上呢在之前我的爸爸曾经有宣教士，那时候很多外国的宣教士牧师传道到台湾来，那宣教士就跟他传福音但是他是一个心非常刚硬的人。为什么心刚硬呢？其实因为他也是一个受尽很多困苦患难的人因为他早年的时候这个因为在823炮战的时候受了很重的伤，所以他中尉在军中才服役几年他就离开了部队。那他也没有什么终身俸，他也没有，那时候国家财政也非常的困难整个社会也是非常的那时候民国50年代也非常的贫困，40年代到50年代一般人大概都是生活都比较辛苦的，所以那时候他自己生活也非常的辛苦，心也非常的刚硬所以宣教士跟他传福音他其实他是听不进去的，但是他有一句话就听进去了，他说你有需要的时候你就把这个天上的父神就当做你的天父一样你可以跟他讲，把你的困难告诉他这句话他听进去了。所以那次呢就是我生重病的时候呢，他又没有钱送我到这个卫生所也没有钱送我到更远的岐山医院去看病，那怎么办呢？他就想到宣教士这句话，所以他就跪下来就抱着我祷告就抱着我一直痛苦的祷告这是他的见证就是他精神正常的时候的见证。那他祷告了很久以后，他就突然就听到我哇的哭的一声我就醒来了那时候整个人就清醒了以后，他才知道就是说原来真的是有一位上帝是这样的眷顾我们垂听他的祷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是四岁因为那一场重病我的父亲呢才带着我 跟我的家，我的妈妈还有我的弟弟，那时候才出生没有多久啊，到教会。当然还有到教会另外一个目的是什么呢？就可以领取物资哈，因为家里面那时候非常的穷困，可以领取物资，不管是奶粉啊，或是面粉啊，或者是一些衣服啦、啊。那时候去教会的目的是这样子。但讲到就是说，这一段信仰虽然对我来讲，我今年已经要迈入58岁了，有54年的时间是跟这个基督教，是跟教会是息息相关的。可是在这54年当中，其实经历了非常多，感觉非常，感觉如果说我们从世俗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跟神的距离好像是若即若离的，好像似有似无，然后呢，好像神有时候离你很近，有的时候你又觉得说上帝离你很远，尤其是在那种困苦的环境当中，好像感觉神离你很远。有的时候你常常会觉得就是我们的人生到底是怎么样，神到底给我们命定什么样的一个人生，因为思想很多，尤其在后来因为我的父亲有很多的状况，因为他长期的酗酒，因为身体受了很重的伤，长期酗酒到最后呢，他的精神出了问题，有精神疾病，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就所谓的思觉，在思觉失调，那时候精神状况非常的多，所以各位，我们家里面就有家暴的问题，各种状况都有。所以我常常在想，就是说，我常常在想，贫穷啊，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贫穷呢，再怎么样，会有人帮助我们，会有人关怀我们。可是我觉得，在这种贫穷或者在这种弱势家庭当中，其实最重要的是那个心灵，心灵受到那个伤害，心灵的那种孤独啊，或者是被人家孤立，或者是被人家瞧不起，我觉得那个心灵的问题啊，那是最严重的，那是最会影响一个人一辈子的。所以这也是我来到了安德烈以后哈，我非常注重这个区块的原因。我总是把自己在过往成长的过程当中，我自己所面对的很多的状况哈，会投射到就是我现在所关怀的这些孩子，到底他们有什么样的需要啊？我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啊，能够度过人生的那个低谷啊，让他们能够重新的能够啊，这个能够振作啊，不像他们的原生家庭的父母亲一样。所以在这样一个家庭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是一个非常非常自卑的。我因为自卑，我也很非常的退缩啊，然后我也非常的小时候也非常的忧郁啊，人家说我是忧郁王子。小的时候呢，我对文学的东西很有兴趣，所以我常常写新诗啊，但是我写出来的诗呢，当然，我也不晓得就是上帝的带领为什么没有让我朝向这个文学创作这条路来哈，神总是有神的这个这个工作哈。常常写的东西都是那种非常哀怨的，非常灰色的非常黑白的，没有办法能够只能把自己内心的那个就是那个愁绪那个不满那个失望表达出来。所以我就是那样的一个人哈，然后也很孤单，晓得我很孤僻所以人家常说我是不是有自闭症，包括我到了读军校我们班上有六个女同学，我们有个女同学说你是不是罗少格很自闭常不能跟同学们这个在一这个生活在一起快乐在一起我就常常就一个人躲在那个角落里面。那当然很多人都不了解都不了解我的过往，因为为什么呢，我在没有进入到安德烈之前，我从来不跟任何人去讲我的家世背景，从来没有跟任何人。所以有一次呢，我跟我跟一个长官一个很高阶的长官，他说少和，他说我真的觉得很亏欠你我听了以后，我说为什么这样说他说我们在军中训练就是叫知官事官，知兵事兵嘛他说我竟然就是说认识你那么久，跟你相处那么久，然后我完全不了解你的家世背景他说我的知官事官的这个工作完全落空没有做好。我就告诉他，我说鲍部长，我说你不要这样想我说因为我从来不去跟别人讲，我从来不去跟别人讲。为什么不跟别人讲？自卑自卑，又不想讲，又没什么好光彩的你家里的状况那么多，所以我常常觉得就是自己就是一个非常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再加上就是这个家庭成长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状况，所以行为会有偏差。就昨天在青崇呢，我就特别分享，那时候在偷钱，偷教会的钱然后呢，师母一再的原谅我教会的弟兄姐妹也一再的帮助我，偷钱、欺骗、打架所以各位，下面的三颗假牙就打下来代价再加上就我的父亲的个性给我的这个让我耳濡目染，就是要很有正义感 所以呢，就把自己想象像这个南侠展昭一样啊，要对着别人受欺负的人都拔刀相助。我的个性就是这样，然后呢就跟别人打架，当然被别人打得密密冒冒的哈，就这样子。所以很多很多的状况。然后呢，各位，虽然内心里面有的时候会很有正义感，会有很热情，可是呢，因为家庭的背景，又会让我们对人产生冷漠。各位，你们觉得这是好像很矛盾的哈？那事实上呢，就是双重人格的这种特征。就是你会觉得，就是说，我很想去帮助人，我对别人要很有热情，可是呢，我又很怕受伤害，我怕别人瞧不起我，你就对又会采取一个很冷漠啊，很有距离的那种感觉，然后也会很焦虑啊。所以各位，我在上校当这个就是新闻组组长的时候，我有一阵子我得了恐慌症。我就因为压力，工作压力太大，然后自己也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因为我是一个凡事求好的人哈，给自己很大的压力，所以到最后呢，就是我会突然间就是说呼吸不上来，尤其是开车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在那个密闭的空间里面，然后呢安全带绑着，我突然间觉得就是说冒冷汗，然后呢这个呼吸好像几乎要停止了啊，然后整个人几乎要昏过去了，那就是恐慌症。那时候怎么办呢？祷告，就是祷告。我怕跟我的父亲一样的状况啊，所以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状况发生啊。我很感谢神啊，就是越在这样的情境当中，就让我学习来依靠上帝。因为我觉得在这一生当中，如果说我不靠着神的话，真的很多困难我是没有办法能够度过的。好，18岁的时候读军校，是因为家里面穷啊，所以呢养不起我。再去读私立的大学或是重考啊，因为重考要补习哈，所以我就读军校。那读军校呢，觉得哎，正在学校新闻系嘛，因为会跟文学有关，跟文笔有关。因为我考大学的时候呢，我就填了几个系，我有兴趣，一个是中文系，一个是新闻系，然后再来就是历史系哈，其他的我就不填。那事实上我的数学很好啊，但是呢，我选择就读遗嘱啊，因为对这个文的东西很有兴趣。那18岁读军校。很单纯，就是为了因为家庭很穷，没有办法，所以呢我就读了军校。所以18岁之前哈，我跟各位报告，就是我18岁之前人生其实都是常常就是在挨饿当中度过。很多人没有办法能够想象，就是说怎么可能，你这个人为什么讲得太夸张了哈，怎么会挨饿到那种地步。我真的是在那种挨饿的光景当中度过。所以当我第一天啊，这个民国70年啊，我印象非常深刻，民国70年的7月6号，预备教育就是我们高中毕业的学生到军校去报到，有一个礼拜的这个预备教育在正在学校里面。我第一天的早餐，我就狠狠地吃了三个大馒头啊！为什么呢？哇，觉得人生太美好了哈，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好的馒头哈，那么美味的馒头，那么好的这个早餐哈，因为以前真的从来没有吃过早餐啊。然后看到那个馒头，那以前在部队里面啊，还有学校里面，还有那个老士官，他们的技术又非常好，做的那个馒头呢又香又白哈，所以吃了三个大馒头，人家看出这个人是饿死鬼一样啊。然后呢，那时候预备教育的时候啊，那些学长对你又特别好啊，这个嘘寒问暖的，有没有吃饱啊？啊，有没有问题啊？盖被子啊，要晚上睡觉的时候被子要盖好啊。明的时候是夏天啊，热得要死了，被子要盖好啊哈。天天就是嘘寒问暖，为什么呢？又怕你适应不良，然后退学了哈。他们会有压力啊，所以就然后呢，我们那时候听说入伍很辛苦啊，学长说你们不用怕哈，去了那个陆军官校啊，那其实就跟在这边一样哦。所以我们的高中毕业的哈，不是预校上来的哈。他都觉得哇，跟这边一样太棒了，军校这条路没有选择错误哈，当军人真好哇！一到了那个七月六号，七月十二号，就是我们搭那个从那个北投的车站哈，搭那个平快车啊，到那个正在到那个陆军官校报道的时候，哇天哪！从此以后整个人生翻转了哈，非常的后悔，想要退学也来不及了哈。那个三个月的那个入伍，以前入伍训练真非常的辛苦，在这边如果说有一些这个早年在读军校，那时候真的非常的辛苦啊，被磨的这个身上都掉了好几层的皮哈。所以那时候后来回来以后就很想退学哈，因为会想家，但是又不敢退学，退学要赔钱啊，然后呢这个只能往自己 就只能往自己的这个肚子里面吞哈，那个泪水啊，常常晚上躲在那个棉被里面。那个现在学校那个北投那边的冬天又特别的寒冷哈，盖在那个被子呢，其实就那边掉眼泪哈，就很非常的辛苦。但感谢主哈，上帝又带领我，就这样的度过了四年的这个军校。下了部队以后，我很多的同学呢，爸爸可能是少将，可能是中将，或者是呢在国民党哈担任这个高阶的这个党工，或者是这个在学校里面，在某个高中呢当校长啊，每个人都很有家世背景。那我的父亲呢，只不过就是一个清洁队的队员啊，美浓政工所清洁队的队员，每天早上起来扫马路哈，然后呢，再加上就是他常常喝酒了以后，然后呢就到马路上面去骂人哈，所以我们家是那种啊，台语叫做什么“颠杠五出名啊，矮杠五米阿香”哈，就是在美浓镇是非常出名的啊，这一个家庭哈，所以很自卑。然后觉得就是说，这样家世背景，别人到底了不了解我，认不认识我的家世背景哈，我也不敢多讲。所以呢，就在工作上面，我非常的认真。所以我在部队的时候啊，从当排长开始，啊，一直当连副长、营副长啊，然后后面在国防部、在陆总部、在国防部服务，我永远都是最后一个睡觉、第一个起床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要认真的做好，我没有任何的家世背景可以来帮我啊，帮我加分，我就要靠自己的努力。所以我感谢主哈，在这过程当中一路非常的顺畅啊。我少校的时候当选举光楷模，中校的时候当选国军楷模，上校的时候呢当选国军的模范连队长啊，就是模范团体主官哈。所以一路上就是啊，积功嘉奖，然后战区也非常的快啊。升中校的时候呢，这个提前了一年战缺；升上校的时候呢，我提前两年战缺啊。所以像那时候我在国防部的时候，那时候战缺我还有两年提年才到，然后呢战缺那29其实大我两期的学姐啊就骂我啊，背后骂我了，蹲着茅坑不拉屎。为什么？因为战的区也不能升啊，因为我们提年到，你四年到里头才能升哈、啊。所以那时候就是。从工作上面就让长官信任我，让长官喜欢我，所以以前在国防部服务哈，从陆总部到国防部服务，长官一路上面都非常的挺我，非常的支持我。那时候我到陆总部来服务，其实还有一段故事。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在上位的时候我去读研究所，考研究所。那各位也许弟兄姐妹们，你觉得考研究所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现在硕士博士一大堆哈，但是那个年代啊，要读书真的是长官不是很允许的。你要去读书的话，长官会觉得你是不是太闲了啊？这工作都不做好，部队不管好，所以你才会有那个闲情逸致，有那个时间想要去读研究所哈。所以长官其实对我们读书哈，除非就是什么呀，读陆院、读战院哈，否则你要去读研究所，两年的时间不在哈，长官会有很多的意见。我只能就是利用晚上的时候。啊，偷偷摸摸的读书，考上了研究所。那我毕业之后呢？研究所毕业以后，那时候，因为以前常常文笔很好嘛，常常写东西，所以呢，包括像《青年日报》，以前叫《青年战士报》啊，汉森电台、新中国出版社啊，还有国防部的正二处啊，正二处现在叫文宣信战处哈、啊，就每一个单位都要找我，都希望我能够去服务。但是呢，陆总部坚持不放，陆总部说不行。这个人的营副长才干了一年六个月，啊，那时候营副要干三年，他还有一年半，他要把营副历练完了以后，他才能够到高师单位历练哈，或是到专业单位历练。所以呢，我就应这样的就回到陆军，然后去当营副长，一年六个月以后，啊，一年六个月以后，有一天我突然间接到一个命令啊，说调陆军官校，陆军官校到政治系当政治教官。那、啊、我想说太棒了，到政治系当教官，因为那时候我家在冈山嘛，那爸爸妈妈住在美浓，那时候爸爸的状况还是非常的多、哦、常常要送急诊啊，很多的状况。那我想就是说我可以回家、哦、比较有机会可以回家。那我在想那时候政治系的教官、哦、政治系的系主任赵主任呢、啊，他说哎，少和，他说你可以将来可以好好待在系里面哈，我们这边将来刚好有一个讲师的缺哈，要出缺，好，你可以写一些东西哈，将来可以升等哈，从教官政治教官升为这个讲师哈。那我在想就是说，那我就准备要考那个中山大学的 啊，中山大学的博士班啊，因为那时候有什么三民主义研究所、国父思想研究所，我就准备考博士班。然后呢，以后就永远就是待在陆军官校当老师哈。但过了半年，我突然又接到了一个命令啊，连我们的系主任都非常的傻眼哈，就突然就被调到陆军总部来啊，到陆总部的正一处。那在陆总部的正一处呢，那时候长官就说：“哎，你有硕士学历啊，所以呢就交代我一个，就是一个大参，就上校的这个参谋要做的事情，就是专门写汇报啊，写很多重要的这个专案啊。所以各位，那时候我才少校，那我那时候压力非常的大，因为高师单位从来没有历练过，然后呢从一个少校接一个上校参谋的这个事情啊，各位都知道，其实军中的历练都是有它的道理的，你等于就跳过了两个阶段啊，很多东西你完全不懂。但是呢，你就是长官交付你任务，你就是要把他赶出来啊。所以我那段时间我就把我身体都搞坏了啊，那每一天晚上都搞得很晚。所以就是在这样一个光景当中，我觉得我人生好像长官都很信任我，很顺畅啊，很顺利。我就开始觉得，就自以为自己很聪明啊，自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啊，自以为自己能够决定一切，我的人生是我自己靠我自己努力的。所以我就跟上帝就越来越遥远。越来越疏远，到最后自己就会跌跤摔跤啊。那我调到陆总，我调到国防部也是一样，从来没有国防部。我调国防部的时候，那时候的孔将军他说，国防部这边从来没有说跟各军种调一个人啊，要调三次的。他说你是啊，我看到的第一个调三次真调。然后陆总部到最后呢没办法，他那时候他打了一个电话啊，透过打了一个电话给那时候的陆总部的主任陈兴国陈中将，然后又再透过了别的关系呢，跟这个司令，那时候李真理李司令啊，李总司令啊，请他们说，哎，这个人我们真的国防部非常需要，就是可以放他。各位，我就是在工作上面就做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哈，所以心中就会很多的骄傲啊，就觉得就是哇，真的这个未来的。啊，未来的这个人生是非常的亮丽的哈，所以我开始疏离的，远离的上帝，离上帝越来越远。再加上家庭的这个背景啊，爸爸的状况还是非常非常的多哈，所以对神怨叹就会越来越多。然后再加上自己的工作上面，觉得自己好像非常的了不起啊，非常的这个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工作的绩效非常的强哈，让长官对我很信任啊，我很感谢神哈。神总是让我们人生在不同的阶段，会神常常就会给我们一根刺，或是给我们一根棒子，敲我们一下或刺我们一下，让我们知道要回过头来信靠他，回过头来仰望他哈。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到了50岁、49岁，我那时候升了将军，然后呢，在工作上面面临很多的重大的困难，面临很多的状况，很大的压力的时候。我那时候才开始学习到，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这位神，他一直陪伴着我，他一直在帮助着我，他一直引导我度过人生很多的低谷啊。前面的地方呢有一首诗歌哈，这是盛小梅的一首有一天哈，待会如果我们时间够的话呢，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哈。我为什么要放这首诗歌呢？我要讲一个见证，就是102年啊，我那时候当发言人。各位知道102年国军发生一个重大的一个事件哈，就像这一次啊，美国的这个明尼苏达的那个有一个黑人，他被美国的警察哈因为压制啊，然后到最后呢就是那个他喘不过气，然后呢死亡。那现在到今天为止，在美国的各地啊，造成很多的地方啊，造成很大的这个示威抗议，甚至暴动啊。甚至像那个美国的最大的这个有线电视台 CNN 的总部啊，都被很多的抗议的民众砸毁哈。那102年的红案，其实类似像这种状况，因为一个兵啊，他在这个禁闭室里面，他其实是所谓的悔过教育了，不是禁闭哈。他在禁闭室里面呢，发生了就是因为中暑、热衰竭，到最后呢又救不回来哈，然后人命关天的事件，然后那时候就造成很大的这个新闻。很大社会大众关注的这个新闻事件，所以那段时间我承受非常大的压力。为什么呢？因为每天早上，从早上开始，我只要手机一打开，或者是8点半开始，所有的记者、所有的电话全部都来，一直到了晚上，包括我那时候的脸书哈，因为那时候我经营脸书，发言人脸书， 每一天啊都被那些就是很多对这件事情不满意的人灌爆了。多的时候呢是三四万则的留言，少的时候呢最起码有八九千的留言哈。那这个留言呢刚开始的时候有些人还会鼓励你啊，国防部加油哈。然后到最后没有人敢说国防部加油或者发言人加油，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喊加油的人都会被肉收，然后他又被修理一顿，所以最后呢这些人都沉默了哈。然后呢你只要那个脸书一打开，你会发现全部都是在骂国防部。那因为我们当发言人啊，所以我刚刚为什么前面跟各位讲，就是说当发言人非常辛苦，承担的压力非常的大。因为当发言人我们要为政策做辩护啊。那其实网络上面有很多东西可能都是讹传误传，都不是事实啊。那我们就要做澄清啊。可是在那个时候其实很多人他听不下就是你的解释，所以呢就会把气出到你的身上来。所以呢这就是我说的当发言人到最后呢就是你的前胸后背就插满了刀剑，就是这个道理哈。所以那时候承担了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各位，我那时候有几次啊，我就晚上处理完了以后啊，一直到了晚上十点钟以后谈话性的节目啊，十点钟的谈话性节目都还是 on 现场的，十点以后呢才是就是重播的。那么十点以后呢就是自己觉得就是说可以稍微舒缓一下的时候，我就那时候我们国防部还没有搬到大直，在总统府的后面哈，就到那个五楼顶的地方就想要去透透气。因为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恐慌症好像又要重新再回来，想要到上面去透透气。因为觉得再不透气哦，我觉得我整个人会崩掉哈。到五楼去叹气透透气，然后你到了五楼的时候你吹着那个凉风，然后呢你就想到今天受了很多的委屈，因为想要从五楼往下跳。各位，那就是我的见证啊，因为想要从五楼往下跳，因为觉得那个压力实在太大啊，人又不是我杀的又不是我害的，可是为什么我要承担那么多那么多的事情啊。那时候天天都是啊，不管是那个 call in 的电话或是那个 call out 的电话， call in 的电话就是你看到那个谈话性的节目里面很多已经不是事实偏离主题的，你要打进去那是 call in 的电话啊，然后去做澄清。那个 call out 的那个电话呢就是从节目那边打出来打到我的手机这边来。我有一次下午开会的时候跟着几个部长啊还有几个高阶的长官开会的时候，就接到了那个电话，一陌生的电话，想说这电话到底是哪里来的，但是我还是接了哈。我就很小声的讲，哎你好请问哪里啊，他说发言人吗，我说对啊，他说你现在在线上，我愣了一下，我在线上，我说我现在，我说在哪一个线上啊，你是哪个节目啊，那时候反应过来，他说我们现在是哪某某某某某台哈，我们现在是下午的这个谈话性节目，他说你现在在线上，你可不跟我们谈一下，我说对不起我现在正在开会哈，跟高级长官在开会，你可不可以晚一点再打啊，他不行啊，我很小声跟他讲，可是呢那个已经 on 出去了，那个、现场啊，所以那就听到就是很小声。后来我的办公室同仁说，他说这个发言人，他说你怎么讲话声音那么小声哈？我说因为我那时候在开会啊。所以各位，我们那时候完全就是没有可以让自己可以选择的这个余地哈。那时候压力真的非常大，非常大，大到就是自己好几次想要从五楼往下跳哈。所以那时候心里面也没有想到就是要立刻来到上帝的面前，因为前面都太顺了嘛。申将军也是我同学，正大同学里面我是第一个升的，我是跟我的学长三十期的，其实三年班的学长一起升的。将军哈，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一定可以度过这个难关哈。但是上帝让我知道就是啊，你不要依靠自己，你不要依靠自己，你还是回到我的面前哈。所以那段时间过得非常的痛苦。有一天，我有一个学弟啊，他在加利利团契服事，他打了一个电话给我，他说学长，他说我最近在祷告当中觉得你非常需要恩典，非常需要关怀，非常需要帮助哈。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也不晓得哈，就是在最近在祷告当中觉得常常就是觉得你非常需要关怀哈。他说我寄了一首诗歌给你哈，你这个看你的信箱哈，然后寄了一首诗歌给你，你去看一下哈。然后呢我就打开那首诗歌哈，那听就是有一天，各位，我打开那首诗歌的时候啊，我是边听啊边掉眼泪，边听边嚎啕大哭啊，还好那个门是关着的啊，要不然的话，我真怕我的参谋听到了以后，觉得发言人怎么回事啊，赶快要冲进来看看怎么回事。我就嚎啕大哭，为什么？就觉得所有的话都是在上帝在对我说哈，因为那段时间非常非常的沉痛，非常的痛苦 我那段时间我砸坏了两只手机，因为那时候呢就是接记者的电话或是接很多的电话，你必须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你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因为你不能跟记者讲，就是说你这样讲是不对的，你不能让他发脾气，所以你必须要把自己的情绪一定要压抑，要压抑，压抑到最后接完电话以后，你要有个宣泄的方式，就砸手机。那时候用的，我以前在别的地方做分享啊，那时候的手机是那个 Nokia 的手机哈，就那种蝴蝶机折叠式的，砰，玻璃都快砸破了哈，但是手机还是没有破啊。所以感谢主哈，那时候不是用 iPhone 的手机啊，用 iPhone 的手机我就不敢砸了，因为3000-4000块钱的 Nokia， 所以我觉得很可惜 ，Nokia 后来就这个倒了，没有生产了。他们如果找我当代言人，也许他们就手机应该可以卖的比 iPhone 还好。那时候就是这样子。砸，好不容易这个砸，这个把这个手机砸坏，因为那时候整个情绪需要发泄，需要宣泄哈，所以那一首诗歌就让我重新又来到了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为什么说我50岁以后啊，我就开始就是学习，原来我不能靠自己，原来我是一个非常卑微的人，我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人，我是一个没什么了不起的人。我这一生当中，其实不管是处患难，在低谷或者是攀爬高峰，其实都是上帝的恩典。如果没有神与我同在，其实我没有办法能够度过那一切。昨天我在青虫分享的时候，我也曾经讲过，我在小学5-6年级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妈妈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妈妈不在，所以会想妈妈，不晓得妈妈在哪里。那5-6年级的时候，我也想自杀。所以各位，我跟各位分享这一段啊，就是我的人生呢，就是这个样子，在那种自卑孤僻，在那种就是没有人关怀，在那种非常绝望的光景当中成长，然后到后面觉得自己非常的了不起哈，那时候就忘记了上帝了，就与神越来越远离。但是当神用一根针再刺我一下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我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只不过就是那么一个卑微的一个器皿，但是神要用我这样一个器皿啊。所以感谢主哈，我就这样子来到了非常坚定的打了5次的退伍报告，最后长官同意之后，我就来到了安德烈慈善协会来服侍，做弱势儿童的关怀的工作。那我也把我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把我很多的想法改变安德烈慈善协会，然后我们就做台湾的公益团体非常的多台湾现在向政府立案的慈善单位有18133间食物银行有255间你看那么多。但是呢，我常常勉励我的同工，我们要做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过去的3年来，我们很多的改变。那我不是社工背景的人，我也不是社工系毕业的，但是呢，我就是想，就是从客制化的角度从用同理心的角度去想我的家庭，我所帮助的家庭，他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资源，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我们到底可以怎么样来帮助这些家庭，帮助这些孩子翻转他们的人生改变他们的生命。所以呢，我就导入了很多的想法。但是我跟各位弟兄姐妹们分享的就是，其实我们安德烈都是每一天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服侍过程当中，经历到上帝的同在，经历到神所赐的丰盛的恩典。所以105年的时候我是要跑3点半，但是现在呢，上帝让我做客制化，做客制化需要的资源就更多。我们客制化到就是我们现在安德烈从0岁到出生儿到15岁的孩子0岁到3岁的我们给婴儿食物箱，3岁到15岁的孩子呢吃荤食的我们给善良食物箱，吃素的我们给素食食物箱因为可能有些家庭信仰不一样我不能说你今天你是基督教的家庭我才帮助你，不是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把福音传给所有的非基督教的这个家庭让他们能够感受到神的爱，神的恩典。所以呢，很多的家庭呢，我们就尽量来帮助他们。所以有吃素的家庭，我们就是依据他们的需要，然后呢，我们现在有将近60个家庭是孩子是得了重症的癌症的病童，或者是罕见疾病的孩子，很多孩子他已经到了后面，他已经没办法能够正常的吃喝，他可能就是用鼻胃管或胃导管来灌食所以呢，我们就根据他的需要给他准备雅培补体素诸如这一类的营养补充品，那都是价格非常昂贵的，我们就做客制化，然后我们就举办了很多的活动就透过很多的方式来改变，来帮助这些家庭，也帮助这些父母亲因为原生的家庭存在着很多的状况，有一些家庭呢，就像我的父亲一样，可能有酗酒的问题，严重的酗酒的问题，也有一些家庭呢有毒品的问题 现在这个毒品的毒害当中，或是赌博的问题，或是财务管理不当的问题，各种问题都有。那我们就希望就是透过各种方式来帮助这些孩子哈。所以各位，我这边特别就是用到哥林多后书的一章四到五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他在我们一切的患难中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自己从神所受的安慰，安慰那些在各样患难中的人，因为基督的苦难怎样满溢到我们身上，照样我们所受的安慰也借着基督而洋溢。哥林多后书是一章四到五节哈。各位弟兄姐妹，我自己来到安德烈服事以后哈，我常常想就是我们现在安德烈做的服事啊，跟很多的社会单位完全是不一样的服事哈。然后呢，就是很能够很到位的关怀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家庭。我就反省回想到就是，哦，原来上帝在我人生啊前半段很多的人生遭遇到很多的事情，很多的状况，原来不是白白让我受啊，白白让我受这些苦难，白白的让我受这些问题，这些状碰到这些状况，原来神让我从这些当中，他让我知道啊，知道怎么样用一个同理心去关怀帮助我现在所帮助的这些家庭跟这些孩子哈。各位，做社会关怀的工作或者是我们传福音啊，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用同理心，需要用同理心。我鼓励弟兄姐妹哈，你用同理心去关怀别人，帮助别人，你传福音会更能够打动人心啊。我们以往我们可能就是，也许我们在那种以前那种传统观念里面哈，我们就用不同的方法来传福音哈，但是你会觉得好像人心是很刚硬的啊。就像我的父亲那时候宣教士传福音给他，他也心里面很刚硬，没办法能够接受一样。那换另外一种方式的话，你会发现就是你会触动到人心啊。所以我最后我想用一个沙滩上的一行脚印啊，这是一个在发生在美国的一位基督徒哈，一位姐妹她真实的一个故事，这是很多年前的一个见证啊。那曾经也在网络上面看过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个故事呢，又非常触动我的心哈，非常触动我的心，就让我觉得就是我的人生似乎也都是这样的一个写照哈。我想就是我用念的啊，让各位弟兄姐妹们啊，顺着这个。啊，这个就是我的念的这篇文章哈，我们一起来进入到这样一个情境哈。就这位姐妹呢，她是一个美国人，她有一天啊做了一个梦，她梦到自己走在一片金黄色的这个沙滩上面哈，然后海浪非常柔柔的哈，柔美的拍打了她的脚踝，然后一切感觉起来就是非常的清凉宜人哈。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到过海边哈，那个感觉是非常的舒服的哈。然后在梦里面的那个时候呢，他就看到上帝神走到他的旁边啊，然后他抬头看到蔚蓝的天空倒映着他过去的人生，于是呢很多重要的不重要的片段呢就在他的眼前一幕一幕的闪过啊，然后他又注意到了在那些回忆当中啊，在那个情境当中，在沙滩上面总是有他走过的足迹啊，从前呢是他一个人走，但是他信主了以后呢，他发现沙滩上面开始有了第二行的足迹脚印，玛丽他知道那是上帝主跟他同行的证明啊。但是玛丽他又发现，他非常心碎的发现，他说在往往他在经历重大的难关人生低谷的时候，沙滩上面却只有一行的脚印哈。这时候呢他就忍不住对主抱怨了，他说你答应过我你会陪我走过人生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关口，可是我为什么发现在那个时候沙滩上面确实只有一行的脚印哈？他这时候他埋怨上帝，为什么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不在我的身边哈？这个时候上帝就回答他，他说孩子，我从来没有离弃过你。他说当你看见沙滩上面只有一行脚印，那是我的足迹哈，是我在你一切的苦难当中的时候背负着你行走，背负着你走。神他并没有允许我们人生在信他之后天色是蔚蓝的，人生是一片光明的。各位弟兄姐妹，其实当初我在第一次读到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其实我是不能自己我那时候我是眼泪掉的稀里哗啦的昨天我就特别分享，我说退伍以后变得特别爱哭哈，以前当军人啊，因为军人就是刚强嘛， 性格要很刚硬啊，碰到很多的状况，就是我们要勇敢的去面对啊，你也不能轻易的在部署面前掉眼泪。我只有一次，当军人的时候一次几乎掉眼泪，是因为我那时候在处理阿帕奇事件啊，部队也是受了很多的委屈。那我那时候在做解释，因为那时候有很多的啊，我们六栋幺旅很多的眷属啊，他们在我的这个 Facebook 上面留言哈，诉说他们的委屈哈啊，我那时候我就讲，我那时候在记者会的时候，我就讲到就是说想到这一段，我心里面就很难过哈，就觉得为什么外面对我们，当然我们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的，为什么对我们会有那么多的误会跟这个不谅解哈，所以我心里面就一阵哽咽哈，那一阵哽咽。其实我不是想要哭哈，我只是因为想到很多的官兵跟眷属受了蛮多的委屈的，当然我们有做错的地方哈，但是委屈蛮多的，但是就被一个名嘴啊，就把我那天那个画面啊拿来做文章，哇，那天晚上他在那个谈话性节目里面就把我狠狠的修理一顿啊，那你发言人你要哭你回家哭啊，你为什么在那个场合里面哭啊，你不像一个军人啊。但是各位弟兄姐妹，我不是很爱哭，后来去年的时候啊，去年的时候我在一个新闻里面我发现，就是说这个名嘴啊，他到高雄去，他去高雄呢刚好就是一个活动的时候，他在那个活动里面啊，他哭得稀里哗啦的，这不是我就说他姓汪哈，这不是我瞎掰的，他哭得稀里哗啦的哈，我心里面想就是说那个时候你是怎么批评我的哈，我也不过就哽咽一下，然后就被你批评的一文不值哈，然后今天你怎么在那个场合里面哭得稀里哗啦的哈，所以我讲这一段的原因呢，我就跟各位讲，就是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掉眼泪，那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当你觉得神感动你哭，你就哭吧，哦，你就大声的哭吧，把你的情绪表现出来，当你碰到那个很伤悲的人，圣经上说我们要与哀哭人同哀哭哈，与哀伤的我们要同哀伤，当你在安慰别人的时候，你要用那个同理心来看待别人哈，所以我要特别跟弟兄姐妹们分享，就是说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孤单，好像都是我一个人，但是请你想想看刚刚你所念我们所看到的这一篇文章哈，我们觉得自己孤单一个人的时候，其实不是，是上帝背负着我们走，所以那一行足迹是神的足迹哈，不是我们的足迹哈，当我们欢喜快乐的时候，其实神陪着我们，所以你会看到两行的足迹哈，那这也是我昨天在分享的时候提到，其实我们的处富贵，我们一切顺境的时候，我们常常又忘记了上帝哈，求主来帮助我们哈，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人生当中总是会遇到挫折困难患难，但求主来帮助我们在任何的情境光景当中学习来依靠上帝，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信实的神，他的爱永远都不会改变，他的爱也永远都不会离开我们啊，他永远都会陪伴我们与我们同在，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信心非常重要，信心非常重要，你当你在失去信心的时候，当你在低谷的时候，想想看今天的故事当中的那一行足迹，因为神正背负着我们走啊！我最后呢，我也要勉励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是耶稣说的话哈。我们努力成为别人的祝福者，因为我们这一生当中，我们从神领受非常多的恩典啊，非常多的恩典。所以这也是我来到安德烈啊，我们安德烈有四项的这个工作哈。我们现在就是希望能够让安德烈成为台湾的光和盐哈，能够去帮助更多的人。好，时间的关系呢，我就不多介绍了哈。本来是想要让各位知道认识一下我们安德烈哈。那我这边也有个影片，那时间牧师我们是到十点吗？可以吗？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影片哈。遇见你真好啊！看完这个影片以后呢，我们有一首诗歌哈，就是刚刚我放的我刚刚提到的那个有一天哈，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有一天，然后就把这个时间就交给牧师哈，来我们看一下这个遇见你真好，这是我们安德烈的影片哈，其实这个影片已经好多年了，我一直想把它改哈，但是一直没时间。
世界渺小人群，相遇不是偶然巧合，生命一切都改变， nice to meet you.说有你真好，哦，遇见你真好。
好，我们刚刚各位看到有一幕哈，就是几个孩子在分馒头啊。各位，你不要觉得好像不可思议哈，在那个部落里面就是一馒头嘛，对不对？馒头也不过就是5块钱10块钱哈，一个人发一颗就好了，对不对？像我在军校的时候，一个人是可以吃3颗馒头啊。但是那个就是很多家庭的孩子哈，你看他们就分馒头吃哈，很非常的辛苦哈。那我很感谢主哈，就是我们在这几年来，很多的家庭因为我们的关怀帮助，然后开始就是改变哈。那我们现在有很多孩子非常的优秀，像今年好，今年我们有两个孩子就高中毕业。他们读台大医学院，非常的棒哈，台大医学院。然后现在照顾很多孩子，就是读很好的高中哈，像在中部地区有台中一中、台中女中、二中的哈，稍微差一点点的是中兴大学附中啊，然后还有嘉义女中、台南一中、台南二中、成功大学的啊，很多还有中正中正大学，还有成功大学、中正大学，还有一个是那个政大的哈、啊，所以很多的孩子其实他们，我常常告诉他们就是说，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能够这个选择我们出生的环境哈、啊，但是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人生。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鼓励他们好好的努力。那我们也透过教会的关怀，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帮助的家庭，因着教会走入了这些家庭，然后有很多人就信主了。就是受帮助的本来他是不认识神的，但是因着透过这个食物箱教会关怀他们，然后他们愿意来到教会里面，他不是只是来领食物箱，而是他也愿意来到教会里面来信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今天特别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安德烈简单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唱这首诗歌。有一天，这首诗歌呢是我在当发言人的时候面临重大的困难非常低沉的时候，神透过这首诗歌安慰我的心，然后也帮助我，让我重新能够再站立起来。那我相信也许今天我们在场的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我们现在可能家庭有问题事业可能有困难，或者是我们可能也碰到了一些人际的问题，碰到了一些状况我们求主来安慰我们的心来帮助我们。他是一位充满了恩典又真又活的神当你愿意对他敞开的时候，神的恩典、神的光就会光照了你，神的爱就会充满了你，让你重新再一次再站立起来。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有一天，你 若觉得失去勇气，有一天你若真的想放弃，
来，我们一起大声的唱。
有一天你若感觉没人爱你，有一天好想走到谷底，那一天你要振作你的心情，那一天你要珍惜你自己，那一天不要忘记有人爱你，那一天不要轻易说放弃。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神所造的，也是神所爱的。不管我们生命在任何的境况，神的爱从来都没有离开，我们是属于他的。不管是在高山或低谷，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依靠他，他就将我们的咒诅变为祝福。不管你的生命中间，你的一生曾经遭遇过什么，不叫过去的这些经历影响你，帮助你，蒙蔽你，压伤你。当你打开眼睛仰望云上的太阳，它永远都不改变，它是光明的，它是美善的，它永远都赐给我们盼望。它对我们的心意是赐平安的意念，是赐福的意念。它叫这一切过往的这些经历，当我们带到神的面前，神都要变为祝福。弟兄姊妹，你可以为到你生命中所经历的一切痛苦、忧伤，甚至不幸，这些挫败、苦痛，向神献上感恩，因为神仍然掌权，神仍然在我们生命中坐着为王。让我们不让过去的这些经历拦阻我们。神复活的大能在我们身上，他永不失败，他的爱永不失败，他永远掌权，他永远得胜。我们是他所造的，是尊贵的，是荣耀的。神对我们的生命一生有美好的计划，我们要抬起头来，他直到如今都帮助我们。当你不灰心，当你不放弃的时候，当你不放手的时候，你要看见神的荣耀，神的美善，神大能的作为要从你的身上彰显。好吧，我们的一生我们献在神的面前，我们回到过往，我们向神献上感恩，说主啊，你要叫这一切都成为我的力量，主啊，成为我的祝福，主啊，我一生在你的手中，主，我是尊贵的，我是你所造的，是你所爱的，是你重价买赎的，我是属于你的。愿你在我身上显出你的荣耀来，显出你的能力来，让我一生来荣耀你，让世人看见你的作为，你的荣美，你的能力，你的慈爱在我们的身上。好吧，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为自己来祷告，为自己来祷告，不甘于现在自己这样的状况，我们要进入竭力的，我们要来得着神从上头要来招我们的奖赏。我们除去一些拦阻我们进入这命定祝福的一切的事情、思虑，我们要饶恕，我们要放下，我们要感恩，我们要定睛在神的身上，停止我们的抱怨，停止我们的自怜自哀，停止我们里头那一些负面的思想。好吧，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你是永远爱我们的天父。主啊，你的爱永远都不改变，主啊，你的心也永远都不改变。我们在幕父当中，主啊，你就已经拣选了我们，如今我们坐在这里。主啊，过去仇敌做的这些偷窃、杀害、毁坏的工作，主啊，是的，主啊，这些仇敌的谎言在我生命中的瑕疵跟重恶，主啊，你今天就来断开破除。主啊，你今天所说的谎言，主啊，就如风一样把我们吹散。今天这个时刻，主啊，你透过主啊罗子行长他的见证，主啊，知道你自己的大能怎么样在他的身上，也要在我们的身上，在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是的，仇敌这些谎言、这些作为，不能够拦阻我们 与你的爱隔绝。主啊，是的，不能够拦阻我们进入你的心和命定。耶稣，一直恳求你，恳求你释放这样的信心和盼望在每个弟兄姊妹身上。主啊，我们要竭力来奔跑，我们要献上我们一生给你。主啊，求你掌管我们的一生。主啊，是的，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一生能被你来使用，荣耀你的圣尊名。我们一生要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主啊，是一个充满你爱的人。主啊，是一个充满你话语的人。主啊，是充满你大能更新的人。主啊，我们把我们自己献给你。主啊，把我们自己献给你，求你悦纳我们，求你使用我们的一生。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当我们主啊停止，主啊，当我们在原地打转，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主啊，我们下垂的时候，发酸的腿要再次举起来。主，我们要主啊，打开我们的眼睛。主啊，是的，我们要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愿你坚固我们手的工作。主啊，愿我们进入你的命定和心意，打开我们的眼睛来看见你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看见你要主啊在我们身上所显的能力有何等的浩大。主啊，你在我们身上得了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是的，我们要在成为你天国的大使。主啊，我们要来成就一些人所不能够成就的工作。主啊，我们要来彰显出主啊，是的，你那爱怜悯人的心肠。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除去我们的骄傲，除去我们的自卑，主啊，我们的退缩，哦，主啊，除去我们一些的谎言跟软弱。主啊，让我们可以在你主啊太阳，在这样的主啊你的这样子的一个太阳主啊你真光之下，主啊，我们可以活得亮丽，我们主啊，我们可以活出你的心意。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要来祷告，为到安德烈书银行，为到真的是我们的罗执行长，为到这些许多这些需要的，这些需要食物，甚至他们的生命而需要这样的一个喂养，这属灵的生命需要喂养。或许他们也在闹一个饥荒，就是一个神话语的饥荒，就是一个属灵的饥荒。不仅他们身体需要得饱足，他们心灵也需要得饱足，以致他们一生可以改变，他们一生可以翻转，可以真正脱离那贫穷，可以真正脱离贫穷，因为有耶稣基督的祝福，脱离罪和咒诅，他们才能够真正享受那丰盛富足的生命。好不好，我们为到这个安德烈书银行所做的，为到这些团队，为到他们的经费，为到他们去关心这5000个家庭孩童，我们求神来祝福他们，也让这些家庭他们彻底的脱离贫穷跟饥饿，能够来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为到主啊，是的，罗执行长，是的，他们的整个主啊，整个安德烈食物银行，主啊所关心的，主啊这些5000多个家庭孩童，主啊甚至这些所有团队跟教会的在一起的这样子的一个合作。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来祝福他们的事工。主啊，是的，让他们在那里，主啊是看见你自己的供应，看见你自己的作为。主啊是怜悯那些孤儿寡妇的神，主啊真的敬虔，就是主啊不沾染世俗和眷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主啊是的，感谢赞美你。你看他放弃这些好像这样子的一个高的职务，或者好的好像人世人看的好的一个前途光景，他愿意来做这样子的一个你的工作，来服侍，来安慰，主啊来祝福这些家庭。耶稣，感谢你让这些5000个他们所关怀的家庭，甚至更多的家庭可以脱离贫穷，不仅是身体这些物质的贫穷，而脱离那心灵的贫穷，让他们真的能够来认识你的话，让他们生命中有你成为他们依靠，让你带领这些孩子家庭一生，使他们能够来得着更丰盛的生命，什么一生完全脱离贫穷，有能够有很多美好的机会，他们可以学习，可以发展，主啊，他们可以被认识你，成全被造就。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父神，主啊，你就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看到罗执行长的见证，主啊，他怎么样饶恕他的父亲，他怎样的饶恕他的母亲，他怎么样子的这样子的来，主啊，是的，来回到你的面前，领受你的爱，回应你的呼召。 主啊，是的，你帮助我们，在我们许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受苦的，或者在童年受苦的，或者是甚至受爸爸妈妈这样的一个伤害的，甚至被爸爸妈妈撇弃的，主啊，是的，我们也为到在当中这些受苦的心灵来祷告，耶稣，求你来医治，求你来恢复，主啊，在这个仇敌在我们生命中所加的伤痕，主啊，求你来医治恢复他们，主啊，来恢复他们，恢复他们，主啊，让他们来到你的家中，主啊，让他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领受你的爱，领受你的安慰，主啊，是的，感谢你，他们的身心灵来建造他们，主啊，建造他们，主啊，他们不是破碎的一生，他们乃是要成为荣耀的一生，主啊，他们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主啊，求你今天就来做这样荣耀的工作，不仅在这一堂，在下一堂，主啊，所有听见的弟兄姊妹也都要这样子的来经历你丰富的恩典，愿天父你的慈爱，愿耶稣基督的恩惠，愿圣灵的感动引导与我们众人同在，这样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